娘亲亲婆，祖宗亲密相，少年朦胧啊，亲婆人家表达，不可是单刚长途羡慕多，东巴土鸡见老乡，走路马尾山间，见着娘来和来跟着总部，我那么难不了想，这季嘉宾陈林总子吧，将来米家老乡走路，见面总见总巴的老王，盘坐老巴升级运动座，可以盘点中的。人不齐，人修花灯的拉门香丝路。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前行引导文。那么今天这节课呢，首先回顾一下上两册的内容，就是说文法规律呢，包括了登期和收心两方面。那么这个收心呢，又有说断和收心两个方面。我们上面讲到的就是说断的收心，也就是要把说断的全部在自己内心上断除。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说断就是拂免障碍你得文法利益的事，甚至呢会出现无边的过患。因此呢，我们每个人一定要想断对样，断掉它。那么这个呢，有包括了三锅六钩无不去三个方面。那么其中这个善果有夫妻锅、漏妻锅以及毒妻锅。那么第一个夫妻啊，就是指耳朵被原作说法者的音声而原在其他地方，这样不论说多少都听不进去，也因此呢没有真实的利益。而这个漏气啊，就是指听是听了很多，但是呢一点没有拿到法，一点没有抓到法，听过去就漏掉了，没有刺在自己的内心上面，也因此呢不能算为修法的真实利益。同样这个度气，就是指有登气的过失和心态的过失。那么其中这个登气啊，就是指求实践的名闻利养等等，这样呢就把这个法呢专称了实现实践法等等的因素，不成得正法的缘起。那么其次呢，就是心里有这个贪嗔痴嫉妒骄慢等等的状况，那么由于自己的心里面有这样的杂染，就已经障住了受正法。比如说自己心里生了很大的贪心啊，或者很大的嗔恚心啊等等，那么身体虽然处在听法的场合，但是呢内在的心呢根本不定，什么也听不进去的。很多人一清了这个烦恼，你再给他说多少法也听不进去，这就是因为他内在性呢已经非常糟糕了，乱七八糟，无法正顿，那无论讲多少法也没有用的。所以大家需要知道，这就是因为啊内在性里面有毒的缘故，那么法听进去以后呢就变成毒了，根本没有正式的利益。因此呢我们要断掉气的三过来听正法啊，是这样子。那么接着呢我们要做一点补充，这里关键要补充这个漏气是什么状态，还有呢就是这个漏气该怎么避免，还有呢讲按照这个当巴松基所说的如夜收杂纹身那样的文法的状况，还来就是怎么区分正式文法和虚假文法的差别等等。那么对于这些我们明了在心，才能够发现自身上一向以来都有很大的这个毛病，包括自己的心态、自己的行为、自己的表现各方面有什么缺失，会导致什么一个过患，怎么出入歧途等等。这样我们有一式的调整了以后呢，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进步。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在阴道以前最关键的文法， 它呢牵涉到从事这种一切的学法是否产生真实的利益，所以呢就是极端重要。因此呢要再度重复再次强调，非常有必要的。那么首先就讲第一个，亦不知汝楼其果。大家需要明白，亦不知的这个果就是非常典型的，很多人呢有这个毛病还没有发现，长期闻法，每次呢似乎听完了都明白，但是实际上呢没有吃到法益，就是没有拿到东西就放过去了。因此呢大家需要明白，每一次讲法都有它的要义，而且呢在问的时候呢关键要拿到这个要义。但是呢很多人似懂非懂，就是一种表面化的状况，而且呢还不知道，还以为我已经学到了，我已经懂了，我已经明白了，这就更糟糕了。如果明白自己没有取到，还可以做一些努力弥补啊，或者调整自己感觉这个法益我没有吃到，没有抓到，没有拿到，那么他就会去询问啊，还有再三的思维啊，补救啊等等，或者呢他会关注这个问题。相反来讲，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拿到还以为拿到了，没有明白还以为明白呢，那就最糟糕了。长此以往，十来年听下去，却发现都是在盲目志气当中度过了，一个一个的蒸发都是这样子在自己的手上又过去了，没有拿到，没有抓到。那么到了这个修法的时候呢，发现听闻和没有听闻的人没有两样了，他修不来，你也修不来，你不知道该怎么做，更不要说真实做出来的，这就是没有吃到蒸发的过失。那么照你来说啊，一个个蒸发进来的时候，你吃住了，就等于是自己心中装上了一个如意宝，到时候呢就能够用，并且呢吃的多了，这个内涵就很深很广，运用起来表现根本不同的，学过跟没有学过完全就是两样的。比如说对于这个文法规律，你学过了吃到了以后呢，就知道我该怎么以广大清净意乐来发心，怎么以广大方便来运行。而无论是什么慈悲观啊，菩提心观啊，或者是清净观等等，自己都知道这个的要点，该怎么观很清楚，顿时就能够安住在正法上面啊，或者说学了这个文法规律里面的端起三过啊，立六垢啊，无不取等等，都很明确他的法义，知道要点在哪里，而每一次都吃到了法义，自己心里面的理解啊，跟这个说法师心中相串的密完全一致，这个叫做吃到了法，抓住了这个法，是这样子。这样子的话呢，问起来的时候呢，完全明白。哎，所谓的这个夫妻过啊，楼妻过啊，度妻过啊，分别是什么状态啊？而且在学法的时候，我怎么避免这三种过失等等？比如说，一缘专注聆听法音，就去掉了夫妻过。那么同样，登气清净，不求名为利养，唯以为法为众生，就去掉了度妻过。或者呢，一心沉静的聆听法，就去掉了文法当中的邪慢啊、散乱等等各种轻慢法的恶习。那么再者，一心愿去发于说表的毅力，而且在自己心上看到分别这是什么修行的要点之后呢，牢记在自己心里面，付诸世间，这就是去掉了不吃拿正法的过失啊。或者呢，就是立六垢，怎么去掉慢心，不生正信心，不细求外三内收皮眼等等，也是一听就明白了正法的要点之后呢，自己心里就是有个定界的，而且是能铭记在心的，并且呢能有一世的自信，这样才叫学一分就吃到一分，抓住一分。如果每一次都像这个干唱一样，只是听听 很标面化，那么这个声音我也听得懂，它就是韩语，这个词语我也没有什么不懂的，学过多年都成发幼子了，什么词都说得来，就是不在内心上用功，不在自心上看和，在自心上秀，听个就算数，这样无论学多少走出来的时候，跟一个没有文化的人没有两样了，甚至多了一层娇蛮性，自以为是。那么这样学法有什么利益呢？学过很多很多年，却不知道把整法放在自心上秀，这就是所谓的楼起之过。所以呢，就是我们需要发现自己心态上没有迟到，没有抓住这个法，只是听听一遍就算过了一遍，或者是听了一遍就算听过了，这样放下去等于就是亦不迟如楼起过啊，是这样子来需要理解。那么第二个呢，想讲正式文法和虚假的文法，这两个差别必须要明白。大家需要知道听闻正法最重要的就是信心和沉浸，里面对于法有特别大的信心和沉浸的心，那么外面就会出现各种三妙的相。大家需要明白，这是由善心自然就会出来的。比如说身貌肃立，眼里盈满了泪水，就像云聚了快要下雨那样，那么这个泪水就要用处，自然而然就双手合掌，没有其他的分别念了。这就是要用三心来持住法，抓住正法。当我们住在清净三心里面，特别欢喜的时候，特别踊跃的时候，非常沉浸的时候，非常感动的时候，当即不会起任何别的分别念，在这种沉浸的相状里面，就会达到专注，心不间断的在领取正法，这样就是清净的文法，也是非常如法的文法。大家需要明白，内在极强的这个三心引起来以后，安住在心性和恭敬里面，这个时候就是在清净的领受正法。其实呢，心性和恭敬达到极强度的时候，就能够一刹那开悟，这是关键。怎么样来合乎本心呢？心性和恭敬是关键。怎么样契合正法呢？这也是关键。需要有心性和恭敬，怎么样安住在一心愿法而没有煽动的状态呢？这也是关键。总而言之啊，这已经揭示了修行的要诀。那么相反来讲，也就是说，如果我没有真实的信心和沉浸，那么听闻正法的时候就相当邪慢，心吃散在别的地方，无所谓的。甚至呢，就是口里也打开其腹脏门，眼睛东张西望的，这样口散乱，眼睛散乱做了以后呢，就不算是听闻法了，而且有很大的罪过。所以呢，我们要看到你本人的心怎么样，决定你的外现和效果。当你处在无所谓的状态当中的时候呢，就有很大的邪慢散发，不恭敬法师过失，这样问法得不到真实的利益。那它表现在哪里呢？就是面对这样极其身中对境的这个时候，心里无所谓，表现在身、口、眼各方面都是那煽动的，这个就是虚假的领受不到正法的状况。所以呢，就是听闻正法有正和假两种，这个呢又取决于你本人的心，内在的心没有住在信心和恭敬里面，那么一切就都是外表做个样子，完全就是随着自己的一些肮脏习气在不断不断的散乱放纵，做各种无关的行为，这就是不恭敬法和不恭敬法师，会得无边的罪过。我们想一想，过去释迦佛要传般若法的时候，都是那自己亲自负责法座啊，意思对于般若佛母的敬重，也引导后世弟子们一心敬法， 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迎亲法事的时候呢，都是呢请他做高大的狮子座，要对他礼拜供养诚实等等，这都是为了经中法的缘故啊。那么有了这个心经的心，自然而然就不敢放逸，一明白了这个法具有极大的毅力，各种善现自然而然会出现的。譬如这个十分欢喜踊跃，感到非常清新，感到稀有难避，就像因甘露一样，一句一句听在自己的心里面，就像这个大悲世尊呢因地求法那样，的确把法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这样他一定会有一种感动，一种沉浸。等闻到法句的时候呢，自然这个圣貌就树立起来，泪水涌出，自然而然就双手合十，表示非常恭敬。这就是对于法和法师的敬重。那么有了这个敬重，马上就持住心，不会起别的分别，而且呢，自己的心处在非常沉浸的一个状态当中，一心安住这个正法上面，一心安住的领取正法，这就是具有清净闻法的德相。那么相反来讲，起了这个邪慢的心，就会表现为各种邪度的行为，无所不作的。比如说听法师做的东倒西歪的，或者呢就是左顾右盼的，甚至呢跟人说话打手机啊，还有表现出来的神态一点不具德相，这样心完全失散在别的地方，是无法受取法益的。而且呢，由于内在的等起啊，跟这个贪嗔痴三毒等的无毒妄念合在一起了，就使得内在的心成了一个有毒的气，不但得不到正法的利益，反而呢以听闻正法的因缘转成各种非法堕恶趣的因素啊。那么由于这个法和法师是深重的对境的缘故啊，会造特别大的罪业。因此呢，这个本部前行里面呢引用丹巴松戒的话说啊，问法的时候呢，就像这个夜叟造闻声一样。大家清楚啊，耶稣对于琵琶声非常好要，非常求取，所以呢他一心专注的系在那上面，甚至呢别人刺他都不知道啊。那么同样的，应当这样专一聆听，没有别的分别，周围发生什么都不知道，这个叫做一人耳听，安住在无比喜悦的境当中来听闻正法。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呢应当如是而行，这个非常重要。那么这一上呢，我们就讲了第二个闻法正实和虚伪的差别，还是这样子。那么接下来在这里第三个呢，想讲一下持法的重要规则，就是说学法后关键是要把所说的法义、所学到的法义收持在自己的心里面，然后呢常常按照这个法义来修。到时佛也说了，我跟你讲解脱的方便，解脱就看你自己啊。所以呢，就要自己受了法以后要自信，才能得到解脱。那么这个问题具体来讲，整个前行的传授里面，上师会讲很多很多修行的规则，包括听闻的规则啊，修行的规则啊，还有这个出罪的规则、修善的规则等等，每个都是呢教导你怎么修，怎么放在自心上改进。所以道友们一定要心里记住，学法不是听实践的会议，不是参加实践的一个论坛，而是要能吃得住修行的法药，这个一定要记住，这就是学法的根本问题。那么怎么来吃住呢？怎么来把这个法抓到自己心里面，吃住在心中呢？关键就是在确认了以后，在自心上按照那样去做。所以呢，作为一个学徒啊，应当对于这个师父传的法要自己心里不忘记，收去了以后就去实修，自己要证到这样的一个法。因此呢，听一个就修一个，正一个，这样才能够得到法的价值、法的利益。 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说呀，听闻碎砖朽心腰，少力即脱身是称。如果只是听而不信，那就完全成了智和心脱界了，不能达到问和智的彼岸。而什么叫做达到问和智的彼岸呢？就是你所知的全在内心上，能修整出来，能够实行出来，这就是发合到了心上面。说学的无非就是教导你的等起怎么样怎么样起来，你的这个行为应该怎么怎么样等等。那么听了后就在内心上这么转，这么做出来，那么就算这份发学到家了。所以呢，就是从前心下慢一直到真心自分，破法自见，每个都是实修的法，没有任何差别，全都是呢实修的法要，都是要在自身上修出来的法，都是自身上做出来的法，而根本不只是停留在那几个知识能收回道上。以上就讲到了文法怎么受之，文法怎么凝聚，最终在自身上自己的心上面修之，是他先欠的终要贵者。另外呢，我们前面讲的时候呢，已经讲到六勾当中的前面的五个，那么下面呢，再做一些要点的提示，帮助到我们大家能够持住法义。也就是说，这里第四个呢，想讲六勾当中的前五勾的要点提示。那么前五勾当中，第一个就是慢，这个骄慢的问题很大很大，而且它在六勾里面居首位，最为障道的。所以道门心里需要记住，我们首先要认识这个慢性的形象，慢性的这个状态，知道它的种种过患，然后呢知道该正的方法，这样呢就是远离了较慢，就能够真正得到法益。那么首先需要认识这个慢性的形象，或者说它的状况，也就是说必须要认识慢性的状况。那么慢性就是自己在佛法上实践法上有那么一些功德，比如说有点智慧啊，辩才啊，记忆力好啊，或者呢时间事业做得大，有福报，有点名声等等，结果内在心态就很高很高，在这个听法的时候老是瞧不起法师，自己还会比较，也就是说他有这个功德，这上面我也有，跟他差不多，那上面呢我比他强啊。那么这样来制作的话呢，根本看不到自己的过失，也见不到法师和同学的功德，就持着一个慢相。这样我们就明白较慢的状况它的体相是这样子。那么再需要明白这样慢的种种过患，而且这个傲慢的这个慢呢，或者说较慢的这个慢呢，就想一度强，会把你的心完全封闭，任何法都进不来，任何利益都无法出生。所以呢，这个傲慢就是很高居的一个心态，在这样的心态里面呢，无法承接任何东西，只有在地下台才能够承接的。所以呢，就是所谓欠受衣满造顺，就是这个意思而这个翘满就是最脏道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慢心一起来，就想一度很高很高的枪，完全把自己的心给脏闭住了，对于自己是见不到任何过失，对于别人是见不到任何功德，以慢心一直执着自己很高深的一个状态，就不承认别人好，这个的确就是一种非常愚痴的状态，除了一种自打干之外没有别的东西，一点功德的方向都没有了。那么带着这种心态来问法，就会整天看过失，整天持着一种较慢态，自以为是，哪里会诚心诚意接受教授呢？听法的时候哪里会像一个学徒一样接受呢？没有前功就没有任何利益 他认为法师讲的这么差，怎么这种法我还要学呢？处在自以为是的状态里面，能接受哪一句话呢？哪一句教导能很殷重的受持在自己心里面呢？绝不可能由自心行收异教奉行，或者说念恩报恩等等，绝对不会有的。所以大家需要明白，只要有了这个慢心，就完全障住了信心、恭敬心、收取法的心、感恩的心、一心为报恩故修法的心等等，什么善心也出不来。这是积累知识，让我们不断不断的膨胀，最后爆炸而已。这个问题如同这个提婆大多和三心比丘一样了。说实在，现在这个时代啊，这种情况又要观察。为什么这是在很多人身上出现的问题啊？如果不能去掉慢性的垢，那就绝对不可能容受到正法，加持也不可能进入的，正法也不可能融入在心里面，这是个极大的问题。所以呢，就是只有自心断了慢，处在卑下的状态，才能够敬奉法师和法师的教授，才能恭敬诚实供养，而且呢，真心的领受正法。关键就是要有一个敬重的心。所以呢，把慢放在第一位，就是因为它是最大的垢染，不拔除它，那么学佛法就没有真实的利益，反而呢会造致很多很多的过患。大家也清楚啊，凡夫人是由于慢心扩张才丢失了真法的利益，又慢心就一点功德生不起来。就像在高山定上不回生一根青草那样，在性的缘起奏响上面以及趋势上面，是一种旷慢，是一种不接受的状态，一种无法复受受教而无法谦虚临纳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内在的心不能处在背下位，就没有承接的一个元气，没有灵受的状态，因此呢，再传什么法也不可能纳在内在心上面修，也不可能升起真实的功德，是这样子。那么相反来讲，也就是说，如果有潜下沉静的状态，不必说修法，就在听法的一座里面都会产生无量的功德，那不是别的原因，就是由于他的心非常虔诚，非常恭敬，然后呢潜下的缘故。就像过去的公案，虔诚恭敬的一个女居士，殷勤一位不会讲法的老比丘，老比丘呢入座正站，不晓得要说什么，中途逃走了。但是呢，由于这个女居士非常虔诚非常恭敬的原因，她认为老比丘传了很好的法，就得了很大的法益。同样张迪一个老母亲白狗亚得舍利，这也是这个意思啊。关键在虔诚和恭敬心，这个一丧失了就会出极大的衰损，这个一有了就无处不得利益，哪一句法都得到真实的利益。总而言之啊，潜下就是领取功德的根本，也是呢收利的根源，也是呢得法成就的根本。因此呢，我们每个人一定先要去掉慢性的垢染，处在一种虔诚恭敬的状态里面来听闻正法。它是根源的缘故啊，所以呢放在第一位，一定要远离这个教慢，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第二个垢染就是没有真实的信心。如果对于法和法师没有真正的信心，那无论说多少都不会成为种子而发起功德的妙药。所以呢，就是《十法经》上面也说到，心性的种子被烧焦了，就不会生功德的清芽。有心心没分法，都会发生利益，都会按照那么去做，那么去受持。那么相反讲，心性没有了，一切的一切就都没有了，讲的任何一分法都不可能入的。而有了心性，就会一直如法。那么这里要持的就是 失重信心当中的不退的信心，也就是对于从始至终每分法的教授都要有一种真实的信心，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心是整个法道有个不退的信心，无论何时何处都不会畏难退缩舍弃等等。那么总的来说，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成佛，所以呢，我要受持一切的正法。所谓法门无量誓愿学，就这里来说，对于能够速即成佛的一切道上的要点，都持着一种总体的信心不退缩，对于任何法都决定的信受。反正传的任何一个法，我是一定要拿到的，再怎么样我都要把每分法在自己的心上纳受，虽然一时之间因缘不具足，没有办法契合到状态，但是呢，我总体上的信心是不退的。观他三七二十一，我就认这个法是最好的，我就认他是一切离乐的根源，也是呢我成佛的根本啊。所以呢，我尽力把他们一个个持在我的心里面，不肯漏掉。理解不到我也记在心里面，一次不行来两次，两次不行再来三次等等，终会信的。有这样的心就是不退的信心，不会以怀疑邪见把这个法排斥掉，不接受它等等。大家需要三假辨别，就是说懂不懂属于三根后薄障碍轻重的问题，这些都好解决，只要你本人有了真实的信心一路走下去，过去觉得难的后来就不难了，过去做不到的那么以后呢就能够做得到等等，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对于整个大圆满道，从前心到正心以及一切这份的道，全部都要有真实的信心，要有一种总体上的信心，这样我们就好走这个路了。为什么呢？不会因为一时的艰难就放弃，或者呢一时还不如心不契合，就像我不要这个了，不会起这种愚痴的想法，而是呢能修的就开始修，而且呢开始不断不断的穿习，不断不断的运用，暂时还不能修的也取积资心藏光发大愿，还有呢积聚以后能修持的因素啊。那么这样走就会逐渐逐渐升起佛法的种种功德，是这样的。可见此不退转信心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传法的时候从始至终有很多深浅不一的层面，不是说一堂课下来什么都能听懂或者什么都能借到，文法者毕竟有各种差别，如果有一些树根很深的或者呢一些再来人的话呢，他一听的顿时就能够开启智慧，有些问的时候就能升起四回或者修回，都不是代办的。有的呢是在试的时候能升起修回，有的时候呢经过少数穿行就能够升起真的等等。而有些呢也由于过去障垢较深，然后呢既然较重啊等等，他会一时响应不了，或者呢只是很肤浅的理解。但是呢这些都不要紧，关键你本人要有一个真实的信心，能够一直走到底，这就好办了。在这上面一定要去掉不信的垢染，它会堵住入法的这个门呐。如果你本人不生真实的信心，这个法就跟你无关了。说的再多，你不接受在心里面，就不可能起真实的利益。这个问题就好比一个孩子已经对于父母起了逆反的心，不接受不心受，那无论说多少也没有用啊。尤其是父母啊，几十年的经验，但是呢他听了逆耳，结果一点利益也没有。而这个话你一个愿意接受的人听了，就能够得到一生受用不尽的利益。那么你看同样的话为什么出现不同的效果呢？就在于你有没有信心恭敬心。那么有信心，想一下狗呀都能拜出舍利来，何况一句一句的法教经验呢？而前心里面全都是如意宝，现在不是叫你拜狗呀， 这里的每个字的确就是无价的法宝啊，是吧？所以呢，就是我们从大门前信的第一个字讲下来，大家都感觉的确非常殊胜，加持力无比的。但是呢，也有很多人只是借个愿，耳朵听一听，他没有真正的信心和敬重的心，也就得不到很大很大的利益。如果你有真正的信心，并且有敬重的心，就会把每次串的发，把里面的每个句子都纳在信上面，这样在你信上一定会出现源源不断的功德，而且啊，一次比一次好，越学越好，越学越能转变性，开发出功德来的。这些全在于你有没有信心，那是这样子。那么接着就是无利利丘的垢染，没有一点利利丘发的心，就像在夜宿眠前放青草一样，一点兴趣也没有，没有利利希丘发，那么这个心就不开藏，这个心地发不出来，这个发就去不到，所以就是严重的一种垢染。如果你像个画里的人一样坐在那里没有心地听，那的确整个心就被脏蔽了啊，就好像一个没有血肉的人啊，麻木着坐在那儿无动于衷一样啊，血了发怎么样，不激动，也没有什么好药，也没有什么求居心，只是坐在那儿都听惯了，最终变成这种死的状态就非常不好了。所以呢，人要有一个心，闻到法的时候就有一种踊跃，一种悸动。佛经里面讲，那些尊者们听法的时候都踊跃希求啊，这就反映了他内心的一个德相，听了以后也是呢叮咛心说深大欢喜的。一开始利利丘的时候也是有一种自称的心，这都是那希求的一项，有这个求法才会得法，不求法哪里会得法的。所以呢，一定要有个心，有上等的利利求法就有上等的得法，有中等的利利求法的心就有中等的一个得法，有下等的利利求法的心就有下等的一个得法，一切的一切都是呢从利利求法的心而来的。大家需要明白，利利丘是精进的一个表态，一切的功德都随精进而来，精进就是一种勇悍利利求法的一个心。大家也清楚啊，世间法上也要有个追求，那么人才会有所成就，才会付出行动，付出努力，才会在各个方面非常尊重的去做，这都来源于利利求心。没有利利求的心，就跟这个上班看报纸或者是参加事件的会议一样，听过去就算数，那就没有任何的效果，磨破了罪癖也不会发生任何真实的利益。所以呢，这里关键看自己的心是什么样的学法的人，就看他利利求法的心的一个程度。有这个上等求法的心就是上等学人，有中等求法的心就是中等学人，有下等求法的心就是下等学人，没有求法的心就不算学人，就像一根柱子一样，一点心也没有，金条里面的柱子也天天待在那儿听。那么大门前行这里告诉我们，要以这个道士释迦佛为榜样，要有那种求去的心，人为江山啊、权势啊、还有嫔妃等等世间荣华富贵都解决不了生死的问题，不能真正实现安乐，想到正法是唯一的安乐之源，也是唯一的救命之根本，也是唯一能给群生带来无量利益之处啊！那时候他真正有一种舍身求法的精神。我们好好看看显义经，一定要一心效仿大悲师尊那种需求啊，就是哪怕现在遇到火害或者就是道人疏离的道路，我也要去求法，到我还剩生命的最后一口气之间，我都要寻求正法。 这就表示求法的最大量，心里已经准确认识到佛法就是第一位的实现，所以呢，他历历求取的心非常广大。那么最后呢，就是本教员当中告诉我们呢，要有一个大的历历求法的心，不顾艰苦寒日或者求法的各种困难，来求到珍贵的法药，是这样的意思。那么接着呢，两种垢染就是外散和内受啊，上面已经讲过很多了，这里稍做一点解释啊，就是说其中外散指心散在非法的地方，我们的心不能一心量用，心缘非法就不能在法上面，也就是前五识圆着五经，第六意识圆着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经奔驰出去，结果就不住在法上面了。那么这样无论说多少，由于心不在眼的缘故，也就领取不到法意，说了跟没有说一样了。所以大家需要记住啊，现在这个时代种种的因缘，很多人的心就是很散乱的，他没有心理接受这个真法，没有专注的一个力量，就像这个光不能聚焦的时候，就不能出货，那么内在的心很杂乱，就没有去真法的一个能力。所以呢，就是无论在闻法的时候说法的时候求法的时候修法的时候等等等等，任何时候都要断掉前五识缘五经，第六意识缘三世境的散乱。我们在学法受法等等的时候，首先要万缘放下，一念淡定，而就是一心专注在正法上面，这是学法的要求啊。那么总的来说，这一切一切都是虚假的，就像梦里的金一样，没有什么一个东西像它，也没有什么用，智慧出无数的种种过患，所以呢，不要去像它，一心在真法上就可以了。大家都清楚，善书生当中真心无缘的地基要求就是一心住在法上面，不缘非法上面，这就是好的真心。那么缘非法就全部成了苦，全部成了轮回生死的因素。那么本法一开始就说善在六境里是一切轮回迷现的根本，也是一切苦的根源。换个表述就是你这样缘在非法境上面全部成了苦，只是加重你的错乱，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真实的一个价值呢？所以呢，就是作为学法的行者，应当去掉原作虚假境的散乱，要想就想死亡，要想就想无常，要想就想世间种种事没有任何意义，事事无益，想这一切一切的过患，这样想无非就是一个方便，让你想了以后又唯一安住在真法上面。那么总而言之，要去掉外散的垢染，要晓得这个心缘这个缘那个毫无意义，这是一种错乱的冲动和一种狂想的毛病。那么这以后呢，我们人人就开始意识到任何处都要去掉自己的心愿作外境散乱的垢染。然后就是内受，内受就是受的过境，自己的心不能够宽松，没有办法放松下来，由于紧张过度也陷在垢染当中。那么这样太紧张以后呢，自己性的本能就发挥不出来了，它就是一种自作的状态，是这样子，所以都需要远离。那么下面呢，我们开始讲本教授当中所讲的第六种垢染。那么这个第六种垢染呢，普贤上师这样说道：法期太长，如为即刻所逼，或为风日雨等所侵，心其疲言，不乐问法，此果当断。当年今即得此有下人身，欲举相思，举此良愿，温身教授诚堪庆悦，此乃无数界中积极之量之果，只闻深深教法，一时拜师未得一番，终有艰苦冷热，以当暗刃，当生喜悦， 心情停手。那么于是呢，第六种闻垢，那就是皮炎。皮炎它的相状，也就是说它的形象，就是由于时间过长，身体劳累，饥饿干渴，那么自己心里难以看热，或者呢当时太凉，或者当时太热等等，这个时候呢人就烦躁起来，不愿意再听下去，而且呢心里就想快点结束啊，快点结束吧，怎么还在讲呢？那么这种心态就算脏闭接受诊罚了。说他是垢，是因为这是烦恼心所，一起来这个心就乱了，这个心就不干净了，那么诊罚就接受不进去了，所以它就是一个垢。但是大家要知道佛法非常难的，有时候呢在一刹那间就能够出生无数功德，或者呢依他会形成极为殊胜的缘起，甚至呢在一念之间可以开悟啊，这些方面非常关键。因为啊当师徒之间心里和和的时候啊，这个诊法就能够直接融入，升起心性啊、悲心啊、智慧等等啊，就像三杰道士宗喀巴大师所说，问法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双方的缘起，如果缘起契合呢，变性的力量就非常大，这个跟自己一个人学完全不一样。尤其我们现在接受的是极其殊胜的大圆满潜心等的法类，的确啊千载难逢，如果能抱好缘起，而且内在的心很清净，那么这个诊法就能够直接穿入到你的心当中，成为一生修持的依据。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换一句话来说，每个人来接收这个法，就是在把如意宝藏在自己的心里面，如果心里起了逆反的心态，不愿意听，或者有皮厌的垢，那当时啊就会障蔽自己的心，而不能够领取诊法。那么这样极为殊胜的法在我们的心中就成了断片的、残缺的，或者呢出现染污，而没有办法真实圆满。因此呢在听闻真法的时候，最后一个要去掉的垢染，那就是皮厌。所以大家需要明白啊，凡人心总是过分的执着自我，当他不愿意接受，或者呢身体有些疲累感觉别闹的时候，就会舍弃真法，这是一个极关键的问题啊。那么我们想怎么来克服它呢？就要知道这个真法比生命还重要，当我们意识到它比无数个如意宝还难得，受用到它比吃世上最精美的甘露还要美好，得到它比得到十万黄金转还有价值，这样对真法起了利益的相、难造难易的相、稀有的相，就会生起心情自信，那时候呢再多的困难都能够克服，何况这么一点小的即可劳累呢？哎，这就要看到在心理法则上的确如此。比如说一个小贩，他为了赚钱，就算刮风下雨也会按时出摊，他为了能赚到钱，一大早就出门摆摊，在街上吆喝，不管身体多累，天气多热，遇到的人多无理，一想到能赚很多很多钱的时候，一点也不感觉疲厌，再大的苦他都能忍。或者呢凡夫人在追求美色的时候，一想到得到后悔多么快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费尽千辛万苦也在所不惜。所以呢凡人如果有求财求色那样的心来求真法，那他必然不顾一切艰辛困苦，身体稍微有点疲劳等等都毫不在乎的。就像这个常提菩萨，哪怕色身都要求法，买自己的心脏都可以的，那时候他要去寻求般若波罗蜜多的法，听到这个法用大菩萨能够传授此法后，一心的寻求，甚至甘露的时候呢完全 不坐顾忧盼，也不想应试，不想这个睡眠，心一点也不散乱在别的境上面，就因为他对于正法有极珍重的信仰。而且过去的大德们求法都是呢不远万里历经艰辛，即使到了这个师父身边也不一定给他传，弟子要受各种的折磨，吃尽苦头，最终师父才给传。那么由于他的心极为真诚的缘故，一传就相应了，就能够证入佛法的功德，这些全部都在于你的心。那么同样我们学大圆满前心法，从始至终会有很多进步，这也是呢要一趟一趟的传下来，而每次都需要清净的完整的受持到法宝，不能因为疲厌的心障碍使得法漏失。那么心里疲厌是怎么办呢？这就要视为法的极大的利，知道它极其难得，是世上最好的东西。这个时候呢，就会提起心理，克服自己身心上的劳累、寒热、饥渴等等苦的逼恼。所以大家需要明白，人只要能了解到它的意义，它有很大的价值，的确为此吃一点苦是毫不在乎的。就是由于心中生气呢，用恨求去的心乐时候，就压住了负面的对自我的执着。那么很多人呢很较气，稍微受一点苦就受不了，这就很不好。他会为了保护自己的安乐感受，为了束缚而舍弃正法，这是很愚痴的行为啊。所以呢，这个时候一定不能舍弃正法，这很关键。再怎么也不能起这个法我不要听了等等的想法，或者呢对于这个法师正法起嫌恶的相、厌恶的相，那就造下很严重的罪业了。所以大家需要明白，听佛法跟在时间听课不一样，高兴则来，不高兴则去，那是很遭罪的。很多人根本不懂得这个因果，心里呢有很浓的懈怠习气，听得感觉不带劲，不合我的胃口，就马上舍弃放下去，这样造色法罪是非常可怕的。或者呢，很多人坐在听法的场所无所谓，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都是呢很可怕的事啊。这里说这个过失很大，一定要断除。那么我们想怎么来断除呢？就是要发起一个清净的相，视为正法他的功德、利益、稀有、难得等等，一定要把这个利益拉得很长很长，看得很远很远，看得很大很大。之后呢，我们小小的计较的分别心就会被压住了，是这样子。那么怎么来思维呢？那这里普贤上师啊，他的金刚诀啊，给我们讲得很好，要从自己、师父、正法三个因缘来看。那么第一个，自己方面就是要想，这是真是难得，我已经得到下面人生报，有求法的三缘，所以呢，我本人一定要抱好自己的善心，不要被其他的烦恼冲掉了，不能落在染污心态里面。大家需要明白，这就是对于自身的尊重的心，有一种对于三法的好要，对于正法的需求，有一种修法的人格人品。他会想，我是个修行人，我在任何时刻一定要尽全力尊重的持守这个正法，这是发自内心的一个善根，想着下面难得，一定要好好求正法。那么其实第二个呢，是从师父方面来看，要怎么想，也就是说多么难得，我现在已经遇到了具象的上师，我这个长期被贪嗔痴极大干病所疲恼的人，今天终于遇到了一个极其现身觉得的欲望，他能够给我医治，就好像病人找到了医生的时候，无论怎么苦，医生怎么治，他都不会说我现在累了，你不要给我治病等等，他不会有这样的心，反而是想医生叫我怎么样都可以，看病的时候时间再长没关系， 你是为我好，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啊，我不会对你生嫌恶相的。那么像这样，他对意思有一种极度恭敬的心，这样我们去求法，有这样的极度的恭敬的心，那就非常非常好。那也是说啊，听法接说法非常快，马上容易成就的。这我打比方来讲，就大家很清楚，就像这个会客，他一直站在外面等大摩住持传法，但是呢，住持一声不肯，而且有一天下大雪，这个雪已经没过了膝盖，他也没有任何怨言，为了求法可以人手见性。住持说，这个无上的法不是孝心勤心慢心等的孝根性能够得到，结果呢，他马上断臂示字，标明自己求法的志愿，之后呢，住持一句传下去，马上就开悟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到，这就是以往来救我，我一定要以极度虔诚恭敬的心来医治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师父怎么传，或者时间稍微久一些等等，自己都不在乎。那么像这样，想到师父的恩德浩大，极其难遇，就能够制住过分执着自我的小小的心。那么接着要想到第三个，真法极其难得，也就是说，现在能够问到极为深深的，能够一生成佛的大圆满修行教授，他呢是我从一个万劣的凡夫开始改善自心，从下满开始一路一路的把这个善心启发出来，发起极大的大乘的善根，极深广的一个智慧，之后呢收取到大圆满前行的这个法门，在自身上即着经章修上师相应法来彻见本性，这样深圣的教授的确比世上一切正报都难得。譬如那些世间人为了套经到非常远的地方去寻求，每天风餐露宿，经历苛重的艰辛，但是呢，他们一点不在乎，为什么？就是因为那里有黄金。那么这些淘金者意识到有黄金，就心甘情愿忍受各种的苦，因为他觉得受这个苦值得，以后呢就能够得到大利。那么同样，我们每个人要想到，就是说深深光明大圆满龙清因地前心等的教授，的确比万两黄金殊胜无数倍。我本人过去一直在生死当中流浪，今天听闻到了这么神圣的教授，终于上了一条最快速的慈航来迅速回到发心本地啊。然后呢，就想现在我有三根，又遇到了殊胜的助愿的居德善知识，又听到了极奇特的大圆满龙清凝地法类的教授，那么这样善愿聚合在一起，世上的确再没有比这个更幸运的事了，太幸运了，太幸运了，是不是做梦呢？竟然现现这样的谅解啊！我本人现在一定要好好的把握，这个时候自己会一心给自己打气，鼓励自己。我本人无数借来积极自量，今天终于出现了这个良好的结果，这是我本人最盼望的。我能够问到这样深深的教法，就好像在一生当中很长时间才能吃一顿饭一样。而这个时候当然不会说现在我很累很累，或者很热很热，或者是很冷很冷，所以呢我不要吃了，那样大家都会认为你是傻瓜。而这个不但是百年一度的妙事，而且是能够起死回生的无上的妙药，吃了以后呢，身上就会有电铁沉浸的效果，使得自己无数界的轮回迅速戒断呢。那么想到这里，为了法的缘故，纵然有一点艰苦寒热，我都应当安忍，而且呢，以心甘情愿的状态当中接受这样苦难。这个时候要有想疾风往散客应甘泉那样的心，不会感觉求这个有点累，所以我就不合圣劝，因为还要吃，要不断的拉筷子往嘴里送，太累了，所以我不吃这个最甘美的食物了。 没有人会这样想，就是因为他觉得这有极大的向索，有极大的利益，想到这个他就能够克服小的困难。那么大家心里需要记住，在一切法当中以圣法最为殊胜，而在一切圣法里面又以光明大圆满法最为自己快速，在大圆满法里面又以心水法是无上的要门，在心水法里面又以弄清应体心水成为这个时代最奇迹的法要，而且它最为见解，最为高深，最为自己，最为要妙啊！我们想到有这样无上的殊胜利益，自身受任何艰难困苦就一点也不在乎了。那么这样提起了自己的心以后，就会生起喜乐，就像这个音乐面啊，听去的时候如痴如醉，他想怎么不多弹几曲呢？那么同样的道理，这是无上隆清应体法内的极妙乐音呢、啊。我们要想到我还没有听过瘾呢、啊，最好再多讲讲啊，要这样想，不要感觉讲的时间长了不想听了，或者呢想饕餮自吐受用美味的时候，他不会嫌吃的次数多，或者呢就是贪财者得到这个黄金啊、钻石啊、玛瑙啊、翡翠等等的时候，他不会觉得包太多拉在手上有点累、有点疲倦等等，都不会的，不会这样想的。大家需要明白，人在意识他有无上价值的时候啊，一定会升起极大的欢喜心，那简直就是一种如痴如醉的。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学这个法门的时候呢，要有一种极度沉浸其中的心态，在一切法当中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法，在一切受用里面觉得受用法喜是最大最好的，再怎么样都要把这个法纳入在自己的心里面，一句都不肯放弃，哪里会生什么疲厌呢？我们要去这样心静的心来听受无上报法，而这样呢就能够牵出疲厌的闻垢，是这样子。所以这些都是呢用一种方法，有一种智慧观察抉择，在心里面认识到听闻真法的种种的利益，它有很大的价值，而且呢一旦这个修行起来，那是法喜充满的，一切的烦恼、一切的罪障都得以清净，永远永远远离一切的生老病死等等的苦海，唯一只有这样甘露妙法，要闻要收拾在自己心里，这样听法的时候时间长了应该是高兴，不然呢本来一辈子听的佛法太少，现在很多地方都是似动非动的，真正修的时候呢什么真法都修不起来，说明你真正听闻的法太少了，所以呢应该多讲多听，甚至时间再长都应该欢喜的，而且心里想最好再多讲讲，时间多长一点，能不能继续日日夜夜闻思修下去，这样心态起来的时候呢，不管是冷也好热也好，或者是饥渴也好，或者是在身体上有点累啊，或者是身体状态不是那么理想，自己的心不会受到影响，自己的心呢特别欢喜，特别重视，人为难造难遇哦，而且这个价值这个的利益太不可思议，能够听到这么一种佛法感觉是特别重要，它完全完全就是非常有一种心的力气集中精力，然后呢心打起精神来专注在听闻正法上面，这样子的话呢听闻法哪里会生疲厌心呢，通过这种思维就能够牵出疲厌的这个闻垢啊，是这样子。那么今天潜心引导问的课就讲到这里下面呢我们为了这一生闻思修非常圆满如理如法的闻思修，而且到临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化开见佛得佛的受记，然后呢就是成愿再来做人云成就的弘法利生的伟大的事业，为了承办这个请大家共同念普贤行品。
我以大一切成我一切法汉品 心